2022年10月23号的一大清早，温州市瑞安县曹村镇的东澳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突然就迎来了一波乌泱乌泱的游客。进村的汽车啊，都排到了镇上，说是特地来看村上的一间老砖土房。看完了呢，人人还要再挖一块老屋的砖头带回去，说是风水好。留守在村上的老人们啊，这时候才知道，就在昨天，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刚刚开完了一场重要的会议，他们的村上出了一位大人物，就是这个国家现在第二号有权势的人，未来的总理李强。看着兴致勃勃前来参拜李强祖屋的游客，村上的老人们笑而不语，因为他们心里都知道，李强啊，其实并不是在这儿出生长大的。李强的父亲叫李希菊，年轻时候太穷，先是去当炼煤工，后来呢又去了县的粮食局当开票员，入不敷出啊。结婚之后呢，一度还借住在老丈人家里，因此啊，李强其实是出生在10多公里以外的马宇镇外公家，母亲呢叫阮秀莲，女成副业啊，靠着摆摊卖猪肉养活一家人，当地人呢都喜欢叫他的乳名孝农。李强呢原来也不叫李强，家谱上有他大名啊，叫做李福强。和中国大多数的村镇一样啊，李强出生的外公家马宇镇也有着被时光遗忘的旧陋模样，小巷子里啊充斥着菜摊，带写字联的街坊铺，镇上乌杂排列着不同时期的吴越建筑，就是好几代人的居所。李强的童年就是在马宇镇太湖街这间商住两用的小楼上度过的。镇上的几个老人都说，李强从小就是个憨憨，个子不高啊，却偏偏喜欢强出头。8、9岁的时候，李强有一次在街上遇到几个坏小子，大庭广众之下欺负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小舅。当时啊，正生着红眼病还鼓着一双通红眼睛的小李强路见不平一声吼，冲上前去就给这几个坏小子是一顿胖揍，英雄救舅了属于是啊。看着霸凌舅舅的小子们落荒而逃，小李强拍了拍手，转头对小舅来了一句，没事了啊，我给你摆平了。舅舅呢虽然也没比李强大了几岁，但终究是个长辈吧，眼看着自己这么没出息，被人收拾还要小外甥来出头，恼羞成怒啊，舅舅从地上跳起来又把李强给打了一顿。就是住在外公家的马宇镇上，李强一直念完了小学和中学，都没有回到父亲的老家东澳镇。所以说20大后去李强祖屋寻觅好风水的游客们实在是走错了方向了。据说现在的李强祖屋还是游人如织啊。村政府呢不得不把祖屋用围栏给围了起来，派人24小时看守。不知道啊是不是又怕来了村外势力破坏了老李家的一方好风水。而且啊，为了给李总理溜须，当地官员还把早已破旧荒废的李家祠堂翻修一新，现在变成了一座朱漆大门、鎏金铜钉、飞檐斗拱的堂皇建筑。绕着这个祠堂啊，官员们又修了一圈花园，美其名曰党建主题公园。不仅如此啊，借着李总理的这股子流量，就连村支书都下海干起了民宿，做起了直播，投入到这红色文旅的事业当中去了。曾经的影视村落如今户县未穿啊，当地人都说真是托了李总理的鸿福啊。1976年7月，17岁的李强中学毕业。在毛泽东的时代，他既不像习近平一样有一个好爸爸，也不像蔡奇一样知青插队干的那叫个热火朝天，自然啊也就轮不到被推荐上大学了，只好跟舅舅去了店里的机电排灌站和工具厂当着2年钳工。没错，就是李强小时候冒死救下，后来又以怨报德 把李强一顿收拾的那位舅舅。当年和李强同批进厂的工友说，李强当时啊，对这类蓝领工作好像本来就没什么热情，但是呢，他很懂为人处事，很多上级啊都喜欢他，愿意提拔他。但显然啊，李强志不在此。两年后，邓小平恢复高考，李强想都没想就扔掉了手中的钳子，重新捧起了已经落满灰尘的书本，挑灯夜战呢。为了准备高考，春节都没出门，甚至还错过了当时农村里边最大的一件事，春节赶集。有人说英雄不问出身低，但其实受过什么样的教育是一个人素质的体现。有些天才啊可以自学成才，李强啊显然不属于这一类人。李强本人倒是很清醒啊，英雄都是要问出身的，他呀特别的看重学历，要不然怎么会拼命高考呢？怎么会后来又给自己搞了个中央党校研究生的学历以及香港的 MBA 学位呢？长期以来啊，舆论当中都有一个不小的误会，大家普遍认为李强的学历不高。没错，学历不高呢确实是习近平这些老部下们的通病，但李强啊还真是各中翘楚。在这帮人当中啊，比起蔡奇等人的工农兵大学生，比起陈敏尔等人的师专、中专或者大专，再比起何卫东、王小红、宋涛这些人甚至从来没上过大学，李强这个小镇做题家在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还真是凭本事考上的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现在有人说这所农校其实是大专，甚至啊是中专。没错，它的前身啊确实叫宁波地区农林学校，确实是大专。但是注意啊，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宁波政府决定要以浙江农业大学的名义招本科生，这所学校呢也就顺理成章改名换姓，叫做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李强呢是1978年被招进去的，因此啊他读的还真是个本科。不过这所学校在李强毕业之后啊，就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1984年又退步成了师范专科。所以说相当于李强是在一所专科学校里读了一个本科文凭。但是这也很不容易了，在刚刚恢复高考的那个年代，1977年冬和1978年夏，不到一年时间，中国就办了两年的高考。但是可惜啊，受限于高校太少，接纳不了那么多学生。当年的报考人数呢是1160万，最终仅仅录取了68万。整个浙江省录取了多少人呢？5346个人，其中温州只有391个人，再到瑞安县呢29个人。李强啊就是当时全县最光荣的这29个人之一啊，更是他所在的马屿镇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当年高考发榜，浙江农业大学一纸录取通知书寄到马屿镇，镇上的男女老少那都可是炸开了锅啊，不知道是老天爷开眼呢，还是毛主席显灵，我们镇上啊居然还出了一位大学生。他是谁呢？就是住在太湖街上的文曲星下凡李强老爷啊。可以想象李强考上大学这事儿，放在小镇上的炸裂程度丝毫不亚于范进中举啊，镇长书记都上门道贺，李强同学，家乡父老兄弟姊妹，从今日起便为你守候，盼你早日学成归来，建设家乡的一方乐土啊。显然啊，领导的话李强是一句也没听进去啊。对于七七届七八届那时候的孩子来说，考上了大学就是鲤鱼跳龙门，终于跳出了这农村的泥沼地啊，哪还有再回去自找苦吃的道理呢？李强的儿时老友说，他原本是马屿镇户口，大学毕业后呢就赶紧换成了城市户口。1982年之后，李强从镇子上搬到了如今的瑞安县城一带，进入了当时的瑞安县新城区， 共青团委工作。几年后，李强的父亲李希菊也把太湖街老房子重建后卖掉，在几条街外的三马东路买下了位置更好的临街地皮，盖了新房。再后来，他随着儿子的升迁又搬去了瑞安市中心黄金地段的一处屋院养老。这个从小镇走出去的青年啊，自此也就去到了更繁华的地方和政治的更上游，继续在仕途的道路上翻山而行。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虽然不是什么名牌大学，但放在瑞安县里，李强那也算是个天之骄子了。果然，才在瑞安工作了没两年，瑞安县这座小庙便已容不下李强了。1984年，李强从瑞安县共青团书记的任上再一次鲤鱼跳龙门，这一跳就从县里跳到了省里，跳到了浙江省民政局工作，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杭州城里人。我们现在都说李强是命中遇上了贵人啊，才被习近平一通火箭式提拔，最终坐上了总理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但其实啊，自从入世之初，李强就是一个火箭式跃升的政坛新秀了，创下了浙江一省许许多多的最年轻纪录。1992年，年近33岁的李强升任省民政厅副厅长。要知道，当年小习书记以中管干部之资履新厦门市副上这副厅级官员的时候，也已经32岁了。但是小习书记什么来头，李强又是什么来头呢？8年后，李强升任浙江省工商局局长，年仅41岁。43岁时呢，李强又衣锦还乡，外放到老家温州市当了市委书记，成为了温州建市30多年以来最年轻的一位市委书记。也正是在老家温州啊，李强认识了当时初到浙江下来温州调研的省委书记习近平。仅仅1年之后，李强调任省委秘书长，服务习近平左右，翻开了仕途的新的篇章。其实啊，李强可不仅仅服务了习近平这一任省委书记啊。习近平调任上海之后，李强先是作为省委秘书长服务了接替习近平的新任省委书记赵宏柱，又作为省长呢，和习近平的另外一名亲信夏宝龙搭过班子。18大之后啊，习总书记还给李强省长挑选了一位好帮手，出任李强的副省长。这个人啊，名叫蔡奇。先说这位赵宏柱，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期间，我们都知道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为了习近平打虎有功，扫除了政敌，稳定了政局。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在这整整5年的打虎当中，无论是周永康还是徐才厚，是令计划还是孙政才，这些个大案要案的专案组组长都是由赵宏柱亲自出任的，足见习总书记对他的信任之深啊。赵宏柱呢，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的中纪委副书记，是习近平派往王岐山身边的自己人。然后是夏宝龙。2017年，夏宝龙从浙江省委书记任上退居二线，临行前他也说了一句感人的话，他说，我最大的政治抱负就是把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时候做的战略部署在浙江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显然啊，习总书记也是看到了夏同志的这份忠心啊，不忍他过早退休回家带孙子。2年之后，夏宝龙复出接任港澳办主任，今年啊已经72岁了。比习主席还大了1岁的夏宝龙仍在为国效力。和他情况类似的呢，是前任中联办的主任宋涛，这位习近平在福建时候的老部下，退休之后呢也被再次启用，转战国台办，如今也是古稀之年。而且 不仅仅是赵宏柱、夏宝龙这两位老资格、老领导。如果我们去看看那个时间的浙江省委班子，就会发现，二十大之后逐渐崭露头角，如今盘踞在各个要职上的习家军人马，几乎都在那个时候扎堆去了浙江。省委常委里面，除了李强之外，当今的政治局委员就有三位：蔡奇、黄坤明、袁家军。还有如今的国安部部长陈一新、上海市市长龚正、山西省的省委书记赵一德，甚至啊，还有现在的中联办主任，一度呼声很高要接任王毅成为中国外长的刘建超，当时啊，也在浙江省委挂职锻炼。面对上上下下同为大领导亲信的这些个同事们，李强作为这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在其中独善其身已经是很难了，要把大家笼络的一团和气，恐怕就是难上加难了。但偏偏李强就是做到了，不仅仅这两任省委书记对他青睐有加，下属的这些常委们呢，也都相安无事，没有出过什么事端。如今的李强当上了总理，这些人又像当年在浙江的时候一样，继续在李强的协调之下共事一主。2008年时任省委秘书长的李强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曾说过，秘书长的工作就是做好协调，他的经验是有人员不累。什么意思呢？领导想做的事情啊，可不一定是上上下下都想做的，李强的能力便是四处协调，使各方的利益此消彼长，达到最终的妥协，才能把事情办成。而这种协调能力才正是李强为官之道的精髓所在啊！现如今李强又把这种八面玲珑的协调能力带到了总理任上，大领导身边有这么一位会协调、会理顺各方利益关系的人，又怎能不舒心呢？2017年的十九大上，59岁的李强和他在浙江时候的同事陈敏尔、蔡奇、黄坤明一道，被习近平点将进入政治局，并在当月接替韩正升任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上海市的市委书记。而就在前一年啊，李强才刚刚离开了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浙江，调任江苏省委书记。两年时间两次晋升啊，也使李强成为了中共历史上唯一一个主政过江浙沪三地的封疆大吏。要说李强被世人所熟知，还是2022年初那场惨绝人寰的上海封城。但是在此之前呢，李强在上海其实还干了一件大事。李强荣升上海市委书记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汽车要向新能源化过渡的目标。刚刚走马上任的李强立刻响应领导的号召，要搞啊，咱们就搞大手笔。他把目光瞄准了远在大洋彼岸的马斯克。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硅谷钢铁侠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新投建的内华达超级工厂几乎不能运作，深陷产能地狱，两年内共有36位副总裁级别以上的高管离职，12亿美元的债务也即将到期。就在这时，远在世界另一端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抛来了橄榄枝。急于向习总书记献礼的李强向马斯克开出的条件是，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提供廉价的土地。你们特斯拉不是没有钱吗？那我们贷款给你建厂开工。同时啊，为了满足马斯克要独资不要和中方合资的要求，李强为了超级工厂也再次发挥了他的超级协调能力。2018年6月发改委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为特斯拉在上海独资建厂开了绿灯。当然啊，李强之所以全力以赴，除了经济原因，他更是深知在中美贸易战甚嚣尘上之时，一家美国大型公司选择在中国建厂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最能够挑动习总书记那根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敏感神经。 面对李强同志张开的双臂，马斯克没有理由拒绝。即使抛开所有的一切不谈，那时候的马斯克早就厌恶了懒惰的美国工人。而在上海呢，马斯克则收获了习惯于长时间工作、有更少劳动保护的中国人，并且呢，成功避开了犹如苍蝇一般令人厌恶的美国监管机构和劳工权益组织。2022年上海封城期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工人们被要求连续上6天12小时的班，从工厂奠基到第一辆车交付，仅仅用时11个月。正是上海工厂里和李强一样来自中国小镇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几何式的提升了特斯拉的产能，也让马斯克成为了新的超级富豪，以及在新时代里又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然而你很难说这不是一场双向奔赴啊。在李强落地特斯拉之前的中国电动车行业已在黑暗中摸索了近10年，落地上海的特斯拉呢，俨然成为了中国电动车的黄埔军校，100%国产化的汽车零件为中国输送了技术，输送了人才，短短几年造就了中国电动车企的井喷。这个幕后英雄就是李强。但是现如今这对老朋友却同时遇到了大麻烦。马斯克在上海谋取了眼前利益，却也一手创造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如雨后春笋般的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正在和特斯拉争抢市场，也逐渐成为了欧美国家的安全隐患。与此同时啊，李强面对改革开放数十年来罕见的经济困境，似乎也有些一筹莫展了。资本、人才、资源闻风而动，纷纷撤离。当年从小镇走出的那个青年，当年在一帮习近平老部下中鹤立鸡群的浙江农大文凭，当年凭借着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李强，如今面对中国经济的制度性难题，不知道能否找回昔日那份游刃有余的从容，拿出药到病除的妙方，解救深陷漩涡中的同胞呢？